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查考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没有比这更大的恩典。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都要细细的数算。主，我们盼望我们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主，你能对我们说你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我们盼望你再来的日子，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主，也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今天掌管我们的聚会，愿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敬拜，愿主你的名得到高举，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所以呢今天呢，在查考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让大家先看这个图画啊。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新朋友？好，这边有一位啊，你之前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对不对？啊，感谢主啊，我们没有配搭过哈，这个我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你一下哈，你看这个图画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图画里面你看到什么？有几个人啊？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首先是看到了一个女性抱着一个婴儿，这是我首先看到的景象。然后的话，就是画面上最前面的一个是一个老人吧，他好像是在跪倒在地，好像是在迎接这个婴儿，好像是这样子。其他的人的话，就是后面老人后面的那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处于一种很感动的状态吧。那然后后面还有站着，好像还有两个人，好像是这样子。
对，谢谢。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对，
我叫林晓东。
啊，林晓，谢谢。刚刚这位新朋友跟我们解释的很详细啊。这边他看到了一共几个人，有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孩，然后有三个人，对不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人，哈哈，有一个骆驼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图画呢，在表现一个什么？这三个人他们进来看到这一个婴孩，他们的表情是什么？他们非常的这个好像 amaze 啊，就是看到这个小孩。然后呢，这个第一个人呢，他甚至跪下来，所以呢，你要看这整个图画，这整个图画它的这个主角是谁？是这个婴孩，然后这些所有人的这个目光都是在看着这个婴孩，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这个动作都不大一样，对不对？第一个人他跪下来，然后第二个人很这个吃惊，然后这个第三个人他很想要进来看这个婴孩。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这整个图画，我们要用什么一个字来形容这整个图画？就是 worship， 敬拜啊。那今天的我讲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一个真实的敬拜啊。那你看到这个敬拜，这个是耶稣 出生不久的时候的敬拜，所以可以说是对耶稣几乎是最早的敬拜。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是在敬拜，我们现在是公元多少？2018年，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敬拜，我们今天是2000年之后的敬拜，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思想什么是敬拜。啊，那敬拜的主角是耶稣。啊，所以我们今天敬拜，我们在这边敬拜的主角是耶稣。敬拜的重点是它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形式。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思想真实敬拜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从这个敬拜的角度来思想。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的经文。可不可以请帮我到 next slide。 好，那大家也翻到马太福音第2章，马太福音第2章1到6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2章1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先念1到6节，马太福音第2章1到6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民。好，好，我想这段经文对大家都不陌生。好，这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出生的时候的这个这段故事。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几个重要的字啊。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第一节啊，第一节这个博士呢，他来到耶路撒冷，他问了一个问题，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这些博士他们来找犹太人的王，因为他们看见他的星。啊，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怎么把犹太人的王跟这个星连结在一起呢？啊，所以我们就要想了，这些博士是谁？啊，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博士啊，哈哈哈哈，哎，有很多PhD 啊，那这个博士是谁？啊，这个博士在英文圣经叫 Magi，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在东方，就是在耶路撒冷东方啊，就是说在当时的波斯那个地带，有一群研究星象的人，他们是研究这个星象的。那 somehow 呢，他们知道这个星象里面的有一个预言，就是说这个星跟这个犹太人的王有关 啊，那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个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24:17那边讲到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兴于以色列。啊，这是根据旧约的一个预言。那这些东方的这些星象学家他们怎么知道呢？这很有可能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波斯之后，就把这一些旧约的预言这些经卷带到了这个东方这些波斯这个地带。啊，大家知道当时是丹以里在这个巴比伦波斯是当宰相的。啊，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候但以利把这些旧约的这些经卷带到了巴比伦波斯那里，所以就有一群这些星象学家，他们根据这个旧约的这些预言联系到这个犹太人的王跟这个星是有关系的。好， OK， 然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找这个王。啊，那这个很有意思了，你说这些博士他们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找这个犹太人的王？因为耶路撒冷是当时国家的首都，你要找王，那你当然是要到首都来找王了，对不对？这个很 make sense， 对不对？这 你以这个逻辑来推断，所以这些博士就来到了首都来找这个王。可是当时的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他是希律王。啊，希律王他其实不是这个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不是这个从这个大卫家谱出来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希律王听见这些博士要来找这个犹太人的王之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心里不安了，因为怎么可能有两个王呢？如果有另外一个王的话，那他是怎么样呢？所以他就召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啊，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希律王呢？他问了一个问题：“基督当身在何处？”可是博士来问的问题是什么呢？犹太人的王。Somehow 这个希律王呢，他把犹太人的王呢跟基督又连在一起了，那就表示说在当时的民众在等待的这位犹太人的王呢是一个基督。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弥赛亚。啊，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就是说那位救主，那位君王。啊，所以当时的那他们也是有这样听到的这个旧约的预言，就说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弥赛亚要降生。可是呢希律王他好像不清楚生在哪里，所以他就召集了这些祭司还有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然后呢这个祭司跟文士呢他们就说了，因为先知记者说，这是旧约弥迦书讲的，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这些祭司和民间的文士呢，就是他们是熟读旧约圣经的，这是出自弥迦书第五章。所以他就这些祭司跟文士就跟希律王讲说，经上记着说这位君王就是这位基督是要从伯利恒出生的。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些博士呢他们得到的这个启示是部分的启示，他们来找这位犹太人的王，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犹太人王的出生在哪里。啊，那然后这个希律王呢，他好像他得到的启示呢也不是很完整的。啊，somehow 他知道这个王跟基督有关，可是他也不知道出生在哪里。 那最后呢，他们要问这个祭司还有这个文士，说基督是出生在哪里的。那祭司跟这个文士呢，因为他们是熟读这个经文的，所以他们就说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启示，神的奥秘的启示，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一知半解。那我们今天呢，有全备的启示，就在圣经里面。可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圣经的启示呢，却是一知半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职分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像这个祭司还有这些文士一样，我们要熟读圣经。所以当人家问我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说经上记着说是怎么样，而不是说我想是怎么样。今天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找这个王，那是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思想，找王我当然是到这个首都去找王，这个很 make sense， 对不对？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我找一个 make sense 的决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是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是这样，所以我做这个决定。所以第一个，我们一个真实的敬拜是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的奥秘的启示，这是第一步啊。所以我们相信神奥秘的启示，神全备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相信啊。那相信跟知道是不一样的啊。相信的话呢，你是有目标，然后一定有行动的啊。知道的话呢，你没有目标也不一定有行动。像这些博士呢，他们是相信神奥秘的启示，所以他们有行动，他们有目标有行动。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来找这位新生的王。然后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他们从东方，很有可能就是从波斯那个地方，他们要骑骆驼，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他们骑骆驼到耶路撒冷啊，这是花很长的时间啊。大家想这要花多少时间？大家想几个月？好，那我问大家，经上记着怎么说？你要用逻辑想，那是你可以算它这个距离多少，然后除以它的这个骆驼的速度，那你可以算出来多少时间，对不对？这是这个最逻辑的算法，对不对？那经上记着怎么说？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啊，这个就是我们身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熟读圣经啊。记得当时希律王下令要杀掉多少几岁以下的小孩？两岁啊。那就表示说基督耶稣在当时他已经不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 baby 了，他是有一定的岁数啊，可能就是在两岁，零岁到两岁之间啊。所以呢，希律王下令把两岁以下的小孩都要杀掉。所以这些博士啊，就是差不多走了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到耶路撒冷来找这位新生王。所以他们的目标很确定，而且他们有行动 而且他们是持恒的这个行动，花了一两年的时间走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啊，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一般来讲呢，叫做移民教会。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都是移民，只是不同 generation 的移民。啊，就是说，像我们教会，我们有国语部、粤语部、英文部，啊，大家都是不同 generation 的移民。啊，像在我们在座当中，啊，我想大部分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对不对？除了小朋友以外。大家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对不对？大家都是移民。所以呢，大家都是移民，神给每一个人在座的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很特别的恩赐呢，叫做信心。在座的都是大有信心的人，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边，因为你不是在这边出生的。你回想你当初是怎么来美国的，你第一步你一定有一个信念，你相信你来到美国会更好，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来。你为什么不移民去印度？你为什么移民来美国？因为你相信你来到美国会更好，这是你的信念，你相信，然后呢你就有了目标，你的目标就是来到美国，然后呢你就有行动，对不对？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边的。然后呢你来了美国以后呢，你继续朝你的目标进行，对不对？就是你当初来美国的那个目标，你认为更好的目标，就是你的 American Dream。 哈哈，你继续朝这个目标进行，然后你一直有行动，对不对？像这个博士，他的行动花了一两年的时间。你的行动，我不知道你的行动现在是花了几年的，还是现在进行式啊？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大有信心的人，神给你的这个恩赐，你怎么使用这个恩赐？好，我们继续来看，在神的这个奥秘启示里面呢，在神学里面呢，有分为两种启示，一种叫做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呢，就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只要看这个宇宙万物，这些自然界的这些创造，你不可以推诿说那没有一位神。这是普遍启示啊。那在神学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特殊启示啊。什么是特殊启示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宇宙万物，你是不可以推诿说没有一位神来创造这些宇宙万物，可是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要特殊的启示啊。因为普遍启示是不够的，也不完全的啊。普遍启示无法解释圣父、圣子、圣灵所有的属性，尤其是基督救赎的真理，同时也无法解释清楚神的旨意。只有神直接向人说话，人才能了解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人不能单凭自己的聪明来认识神，必须透过特殊的启示才能明白了解这位神。 所以特殊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位神他是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永恒、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些是特殊启示。那因为这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不能跟罪在一起啊，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 incompatible 啊，大家知道 incompatible， 你现在买电脑啊，如果是不同的 system incompatible， 那两个 system 就不能够这个 work together。 那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跟罪是不能够同在一起的。那既然神不能够跟罪同存，那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罪人？因为经上记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怎么能跟神在一起呢？所以神就给了一个救赎计划来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特殊启示里面最大的启示呢，就是基督弥赛亚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讲到耶稣的这个出生的这一段，是基督弥赛亚启示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一段。所以你要了解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的话，你要把基督弥赛亚的启示整个要了解。所以就是说，你要了解旧新约的圣经，你要了解旧约的圣经，你才能够完全了解新约圣经。所以呢，基督弥赛亚的启示呢，这个救赎计划是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伊甸园犯罪，人类始祖犯罪那个时候，救赎计划就开始了，就讲到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弥赛亚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而且这位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从大卫家出来，而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且这位弥赛亚是出生在伯利恒，弥赛亚是由童贞女出生，而且这位弥赛亚也要再从埃及出来，这些都是旧约的应许。然后新约就是实现这些所有旧约的应许。所以你今天来认识这位基督弥赛亚，不是用你的聪明、你的逻辑来认识这位基督弥赛亚，而是你要看经上怎么记着这一位基督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有了这个完整的特殊的启示，就在圣经当中，那我们又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是不是要熟读圣经？当人家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说经上记着说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挑战啊！我们现在是12月，马上就要1月了啊！每次1月的时候大家就要怎么样呢？ New Year Resolution 啊， New Year Resolution， 我希望大家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啊，通常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呢？哎，减肥我希望大家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啊，不光是减肥啊，能够熟读圣经。所以下次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能说经上记着说。好，那我们读圣经呢要怎么读呢啊？这个大家就会问到了，这么厚一本圣经怎么读啊？啊，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想在座的啊， 都是自由恋爱吧？啊，应该没有，应该不是那种那个什么指腹为婚吧？我们应该已经过了那个年代吧？这个自由恋爱通常你怎么样跟对方恋爱的？啊，我那个年代哈，我们是要写情书的，我不知道你们写过没有？有写过的人请举手。这么少人吗？神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们都不诚实。我想大概绝对不止这些人。那这个现在好像不写情书了，对不对？email， 现在还 text， 对不对？哎呀，我说现在这个是 too cheap， 要写情书呢，要花时间的，而且用字要小心啊，而且对方还有情书回来，对不对？你写了还有回来，然后你要回来的时候，就是你在写下 before 你写下一封的时候，前一封你要怎么样呢？仔细的研读啊。所以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就像读情书一样，第一步你要怎么读呢？仔细的读啊，仔细的读，然后呢还要怎么读呢？大家没有读过吗？你要反复的读，读一遍还不行，你要再多读几遍，你要 read between the lines， 然后呢你要默想的读，然后呢你要背诵的读，然后最后要怎么样呢？你要天天的读，所以大家没有这个经验吗？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真是 too cheap， 你一个 text 过去，你怎么能够认识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你读圣经就要像读情书一样，你要仔细的读，反复的读，默想的读，背诵的读，你要天天的读。所以我们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我们挑战大家读圣经要仔细的读，反复的读，默想的读，背诵的读，天天的读。好，然后我们看下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七到第十节。当下西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所以呢，一个真实的敬拜呢，我们刚讲第一步，你要相信神奥秘的应许。那你相信了之后呢，你第二步要做的呢，是很自然的，你就顺服神奇妙的带领。啊，神的带领都是很奇妙的，啊，是超自然的，就像这个心，它忽然出现带领这些博士，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神的带领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啊，神你要我做这些事情不能够通过我的理智啊。那神的带领都是很奇妙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呢，就是顺服神奇妙的带领。那顺服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啊，你 我们通常讲说啊、一个人顺服或者不顺服，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叫做假装顺服。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表面顺服，其实心里不顺服。啊，这个呢，你就从这段经文你看，啊，这个希律王呢，他这个听说这个小孩子的地方了呢，然后就跟博士讲说什么呢？你们去找到他以后啊，我也来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也好去拜他。那他有没有去？没有啊。那这个博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听见这个王的话就去了。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奇妙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我们就去做，还是我们跟神讲说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啊，我等一等啊。顺服跟假装的顺服呢，希律王他是一个假装的顺服，假装的顺服是没有行动的，而且假装的顺服呢，他是自我中心，就是依靠这个肉体，依靠世界啊。然后这个真正的顺服呢，是有行动的，是以耶稣为中心，是依靠圣灵的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早上大家来的时候，大家是开车来的，是不是？是开车来的，请举手。大部分人是开车来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开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时速是多少？啊？那个高速公路那个牌子上是写多少？看你开哪一条来，对不对？大概55或者65，对不对？啊，你们开多少？这个你们是开在这个时速以下还是时速以上？你是 plus minus 10 哎，这个这些交通标志，它的意思是什么？啊，对，提醒，然后要你遵守，对不对？交通标志的目的是要你遵守这些交通规则啊，所以就是要你 obey 这些 traffic law 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 traffic law doesn't make sense， 对不对？你开55、65，人家在旁边开80，然后你如果开这个按照 speed limit， 对不对？人家还给你一个什么动作？所以你想，我按照这个 speed limit 开 doesn't make sense， 人家都开80，我开这个 speed limit， 我是不是 fool？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这个带领，给我们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也是说，神你给我这个感动 doesn't make sense 啊？你看人家是怎么样，人家开80，对不对？你要我开55，那我不是一个 fool 吗？我们面对神的这个 感动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交通标志哈。我们很多这个属灵的生命哈，就像这个交通标志一样。对，提醒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在加州交通部工作，所以今天检测一下大家的这个 driver license 到底有没有及格。你看到这个 sign 是什么意思？让啊哈啊，你要让啊 ，OK。那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很多时候，你要让谁来管理？啊哈，所以呢，如果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你要 yield。圣灵给你感动的时候，你要 yield， 就是说你要让圣灵来带领你。啊，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想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make sense？ 啊，在圣经里面，神给很多人这些奇妙的带领。当天使跟玛利亚讲说，你要以圣灵怀孕生子。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玛利亚她马上的回应是说，我还没有出嫁，这事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呢？对不对？这个是人理性马上的一个反应，可是最后玛利亚顺服了。所以耶稣是由圣灵童贞女怀孕，按照旧约的应许而实现的。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这个带领，我们要义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然后我再带大家看这个交通标志啊 ，Do not enter。啊，你看到这个，你要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进去，你进去以后就有祸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经上记得怎么说呢？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所以情欲的事呢，就是这些事情：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一些你 do not enter。 OK， 你看到这个 sign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等一下。我们属灵生命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等一下。当你祷告完以后，你要等候神的时间，你不要自己跑到神的前面。啊，扫罗王因为他就等不及了，他怎么样呢？他自己献祭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等候神，而且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很多时候要等候神啊。你看到这个 sign 你要怎么样呢？你不要偏离你的道路，要 stay in lane 啊，不要跑来跑去。所以呢，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 stay 在神的道路上。啊，我好像有点怀疑大家的 driver license 到底有没有通过。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 ignore 那个 traffic sign 啊， 你有没有想到，当你不注意那个 traffic sign 的时候，是为什么？啊，比如说人家都开80，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开55、65？就是当你不想要 follow 那个 traffic law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啊，因为人家都开80啊，我如果开55，我不是一个 fool 吗？那我不要变成一个 fool 的话，那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啊，开80啊。可是当你想到这个 traffic law 它是怎么设定的呢？ traffic law 的设定是为了 public safety， 不是只是为了你，是为了整个大众的安全。所以当你换一个角度思想，你 follow 这个 traffic law 是为了大众的安全来着想的时候，那你就更要 follow 这个 traffic law 了，因为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是因为别人的安全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同样的，当神给我们特别的应许带领要我们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做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这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可是当你想到如果神给你的这个应许，神给你的这个带领是给你整个家族，甚至给你整个民族，给整个像玛利亚顺服神的这个应许是关乎整个救恩的计划，如果你有这样的 perspective， 你来顺服神的应许，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好，我们来读最后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好，所以呢，一个真实的敬拜，我们看到第一步是要相信神奥秘的应许，然后第二步很自然的，我们要顺服神的应许，然后呢，第三步呢，很自然的呢，就是你会献上。那现在就是讲你要献上什么东西。这个博士呢，他献上了黄金、乳香、没药啊。那这些东西呢，我想不管是在现在或者是在2000多年前，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啊，这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博士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位新生的这位犹太王他的这个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黄金呢就代表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乳香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没药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所以这个基督弥赛亚这个意思是一个受膏者。所以在旧约圣经，这个君王啊是要受膏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博士们呢，他们是知道，他们认识这位新生王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们献上那个新生王应得的那个尊荣，就是黄金、乳香、没药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一个真实的敬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要献上一个神应得的荣耀。那是什么呢？就是献上我们当作活祭， 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我们的生命也要归回到神那边去。所以我们献给神那个最有价值的，就是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爱那些东西比爱神更多的话，那些东西要摆在祭坛前。所以就像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有爱一些东西比耶稣更深，所以耶稣问彼得三次，到了第三次彼得就忧愁了。很多时候当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会有两种反应，一种人呢遇到耶稣呢他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就像那个有钱的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啊？他说这个律法书上讲的他都做了，耶稣叫他要变卖他的所有的财产，因为那是他的最爱，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最爱放在祭坛前，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欢欢喜喜的走了，像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认识耶稣是那位救主以后，他回到他的城里告诉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是忧忧愁愁的走了，还是欢欢喜喜的走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最爱放在祭坛前，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走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一个真实的敬拜啊，我给大家看这个中文字哈，大家有看到那个真实地敬拜啊，这个中文字真实的敬拜跟真实地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对，真实的敬拜是在讲一个名词啊，就是真得形容，真实形容这个敬拜。真实地敬拜是一个副词，副词是形容动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真实的敬拜，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名词，我希望大家把它变成一个动词，就是说真实地敬拜我们现在就是真实地敬拜。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一个真实地敬拜，第一是相信神奥秘的启示，神的全备启示都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们读圣经呢就要像读情书一样。那你说这本圣经为什么这么厚？因为神很爱我们，神写了很多情书给我们，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读呢？仔细的读，反复的读，背诵的读，默想的读，还要天天的读。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读经的习惯呢，你可以上主日学啊，主日学可以教导你怎么样来读圣经。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周报里面有这个夹页，就是说 明年你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如果你还没有上主日学的习惯，你可以来选一节适合你的主日学的课来开始上。然后主日学的课呢，也会教导你怎么样每天来做灵修啊，就是每一天我们怎么样做灵修，来到神的面前来查经啊，来读经祷告。然后相信神奥秘的启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顺服神奇妙的带领。所以呢，我们不要做假的顺服啊，假的顺服就是表面顺服，其实不是真的顺服。所以假的顺服呢，你可能可以骗过其他人，可是你骗不了自己，你也骗不了神。所以我们不要做假的顺服。最后你要献上神应得的尊荣，就是献上你的黄金乳香末药，就是你的最爱，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是你金钱、时间、你的 talent 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献上神应得的尊荣，神不需要我们的 leftover 啊，所以你家里不用的那些东西不要搬到教会来，你要献上你最好的给神。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这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真实的敬拜，真实地敬拜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还不相信，就是你还不认识耶稣，你今天要开始你的真实地敬拜，你今天就可以开始。你第一步相信神奥秘的启示，你顺服神奇妙的带领，然后献上神应得的荣耀。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你很久没有做过真实地敬拜，你今天就可以开始，是现在进行式。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所以呢，我们今天学的这三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次序，这个 order 啊，这个 order 很重要。第一，你一定要先相信神奥秘的启示，你后面的才有意义。所以你第一步，你一定要先相信神奥秘的启示，然后你第二步，你的顺服才有意义。你第二步顺服了，你的第三步，你献上的东西才有意义。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order， 而且这个 order 是对我们人里面三个不同部位在讲话。我们人是里面是什么样呢？有灵魂体。所以你相信神奥秘的启示，这是你灵魂的苏醒，然后你顺服神的带领，是你意志上你的魂的改变，然后你献上是你身体的献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次序，你一定要先相信，然后顺服，然后献上。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今天呢，神的话出去是不突然往返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回应。所以今天呢，神是对你的灵魂体在做呼召，所以你要回应神的话语。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这个收奉献的时候，就是讲完道之后就会紧接着收奉献啊。奉献呢是一个对神的回应，所以收奉献的时候呢，你可以是就是经由这个奉献袋啊，你可以把你的奉献的你的黄金啊放在里面啊， 或者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你要选的这个主日学的这个选择表放在奉献袋里面，或是呢，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你愿意开始一个真实地敬拜，我邀请你到前面来，大堂的左手边这边来啊，然后牧师会为你祷告。然后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很久没有真实地敬拜，我也邀请你到前面来啊，牧师也会为你祷告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学习到就是一个真实地敬拜，我们第一相信神奥秘的启示，我们要花功夫读圣经；第二，顺服神奇妙的带领；第三，我们要献上神应得的尊荣。好，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收奉献时间。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主，感谢你，你是那么样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是不可爱的罪人。主，感谢你给我们完备的启示，就在圣经里面。主，也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圣经上面花功夫。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每一天，我们花功夫在神你面前读经祷告，我们不要做假的顺服，我们要做真正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也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最爱。主，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捆绑，主，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是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一个荣耀主的生活。也求主感动弟兄姐妹有一个回应神话语的心智，让我们的灵魂体我们都能够荣耀神。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